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木桥，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最近我们是从十二小先知书里面挑出好几卷，在这儿和弟兄姊妹在空中查考。今天呢，换一个方式来和听众朋友见面，那也就是说，请曹牧师弟兄为我们撰稿编写了阿摩斯书，请孟平弟兄来播讲他的讲稿，这是一个新的尝试。等到阿摩斯书播完了，我们就要再恢复由我木桥和曹牧师一起陪他共同主持这个节目。今天我们就是开始了第一次的阿摩斯书的讲解，希望您会喜欢。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孟平，从今天开始要来谈一卷书，是旧约里的阿摩斯书。这是一本旧约书卷里的小先知书，平常荷西阿书算是第一本小先知书，第三本呢就是我们要读的阿摩斯书。我们还是照着平常解经的方法，先把这本书写作的背景、历史的背景、书里的主题稍微的看一下，也把作者介绍给您，跟着让我们把这本书的结构的大约来说一说，然后呢，我们就来思考今天节目里的主题，那就是这本书对现今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重要信息。因为圣经是很实际的，神所讲的话不仅仅是针对着当代的人民，也对着我们现在的人说的。神的心意、神的原则、神的性格是没有改变。阿摩斯书里有一句话是常常出现的，那就是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的话是永久长存，他的话从前听有他的权威，现在听还是有他的权威。从前听了要顺服，现在听了仍然要顺服。先读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的两年，提格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到神的默示，论到以色列。阿摩斯书就像圣经里所有的书卷是一样的，是有历史根据的，不是由人想出来的神的话，或者是像预言一般编出来的。这些经文提到两个王，乌西亚在犹大作王是在主前783到742年，耶罗伯安二世是在以色列北国作王，时间呢是主前786到746。他们可以说在南北两国分别是最能干的君王了，他们在位的时代也被一般的历史家认为是最兴旺的时代。一般学者呢虽然不能正确的敲定这个阿摩斯做先知的日期，他们推测是在主前765年到750年，是主前八世纪内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北国灭亡在亚述国手下前30年左右。我们在这儿看到神借着阿摩斯向以色列国在他最兴旺的时候发出审判前的警告，表明了神的心意。以色列虽然是他的选民，神是公义的，针对着当时北国社会上的各种罪恶指出来悔改的必要，否则就会面临审判。听众朋友，您大概注意到刚刚念的第一节的经文的最后一句，很明显的指出神要阿摩斯传讲他信息的对象是以色列北国。好了，我们就稍微把以色列国当时的背景再多补充一下，让我们以后再看这本书的信息的时候更能体会到阿摩斯那个时候的情绪和感受，也会明白为什么神的忍耐不是没有底儿的。在耶罗伯安登位前的十多年， 长期跟以色列作为敌人的亚兰人已经败在亚述王的手下。亚述王后来死了，亚述国呢就走进了一段衰落的时期，因此以色列北国的外患顿时没有了。耶罗伯安身为军事的强人，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时候就夺回了被亚兰所占据的土地，又把摩押人和亚门人都赶出境外，大大的扩张国家的版图，重新掌握了当时商业上的要道，利用这些个优势的条件来收关税，财富就因此是滚滚而来，这国家的经济啊就开始是一片繁荣。在这一片繁荣的气氛里头，国家的道德却走向了大下坡，再一次说明人的心是腐败的。我们在以后细读经文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北国在社会上经济的繁荣带来了贫富悬殊的现象，一般老百姓是受尽了苦，被剥削，被欺负，农民碰到了旱灾，或者是收成低的年份，那就要看债主的脸色了，任由他们摆架子，抬高利息，农民只能是要当的当，要卖的卖，结果呢，不是倾家荡产，就沦为奴隶。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呢，有钱人贪财，过着奢侈无比的生活，不但是对穷人没有慈悲之心怜悯人，还要到处欺压他们，用钱收买法官，屈枉正直的人为了钱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没有廉耻之心呢。我们以后读到阿摩斯书的第四章到了第八章，就会听到神借着阿摩斯向以色列把这一些个一一的都指了出来。生活上的腐败违背了神的律法，一切宗教上的操作都是假冒为善，圣职人员对于不公平和不人道的事儿是闭着眼睛不看，指责就更不要讲了。以色列国掉到这种的地步，神可以洗手不管的，任凭他们走向灭亡之路，但是神还是有怜悯，差遣先知何西阿向以色列传递神爱和忍耐容忍的信息，为的是要挽回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归向神，神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才呼召阿摩斯去做最后的任务。弟兄姐妹，您会不会像阿摩斯这样蒙神的呼召挺身而出，做神的出口呢？阿摩斯从某些个角度来看，实在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他原来是一个牧人，牧羊的人。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说他是很多牧人中的一个牧人。还有一个地方提到他，那是在第七章十四节，那里是他自己自白。他说呀，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桑树的。跟着十五节他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的民以色列说预言。阿摩斯在这儿说明了他只是一个牧人，很多牧人中的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还有呢，就是他会修理这个桑树，我们可以说他的特点就是他没有什么特点，非常平凡，像你像我一样。他又声明他不是一个职业先知，也没有受过什么特别的训练，这儿说呀，没有做过什么先知的门徒，他乃是受神呼召出来传讲神的信息。第一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阿摩斯是生在犹大南国的提格亚，虽然是出生在南国呢，却蒙召要去北国，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差事，因为北国的人是不喜欢这个南国人的。那以后在第七章里， 我们会听到北国人要他回去南国讲他的预言，说他是一个卖国贼，是一个叛徒，但是他是一个听话的先知，没有去管人家怎么在背后说闲话，忠心的把神所托付给他的信息传讲出去，罪恶受审判的信息，复兴有盼望的信息。听众朋友，在今天神的国度里面，需要更多的阿姆斯，蒙神的呼召，壮胆的出来向社会向国家忠心的传递神所托付要讲的信息。今天的教会里对传道人的要求常常有两个极端的想法，一个就是太注重什么学位啊，哪个神学院毕业的了，有多高的学位，另一方面呢，就是有些人完全没有接受任何的装备，一口咬定是得到了神的启示出来传道，把自己的思想当作神的话来传。我在这儿并不是看清这些个训练，也没有说传道人不需要装备，我更不同意那些个自圆其说自告奋勇出来的人，按照私意来解释圣经是可怕的。我只是在说，更重要的是他有没有蒙召备选的经历，像阿摩斯那样的能够很单纯的不折不扣的来传递神给他的信息。现在有很多神学院的毕业生出来，脑海里有一大堆的知识，却讲不出清楚自己蒙召的经历，您说可惜不可惜呢？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是要听他学的那一套知识呢，还是要听神的生命之道呢？蒙召的经历不一定要很动人，很曲折，很神奇，但是要清楚。您再听一次阿摩斯怎么说他的经历，他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这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蒙召的经历却是很清楚，跟着神的蒙召一定有神的默示，有神自己的话语，那内容可就不一样了。从这个这么简单，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到神也在呼召您呢？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山的山顶要枯干。在旧约先知书卷里头说到耶和华的吼叫出现过很多次，耶利米和约珥都用吼叫来描写耶和华发出审判的信息。在原文里头，吼叫这个词跟阿摩斯书第三章里讲到狮子的吼叫是一个字儿，说明宣告审判的信息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事情，好比狮子的吼叫。狮子是万兽之王，所以野兽听到狮子的吼叫，耳朵就会马上就竖起来了，要注意听了。我们的神耶和华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跟列国的那些神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只是地方的什么神，摩押的神就不会旗管以东。耶和华是掌管列国的神，当耶和华神开口说这个话的时候，列国都要注意听。从阿摩斯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开始，第一句话那说呀，耶和华如此说，一直到这本书的末了的一节第九章十五节，最后的一句话这么说，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您看呢，整个都是记载了神给阿摩斯要宣告的话，阿摩斯开口闭口都引用这两句话，强调阿摩斯的信息是从神而来，不是出于自己。听众朋友，神有没有呼召你做他的出口呢？你是不是被圣灵感动说出他的话呢？听众朋友，让我差不多把九章的经文在这一个大纲整理一下，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看到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彼此交织跟互动。 我们把这九章分成四大段。第一大段讲到审判，是从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二章的十六节。再分一下，从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先讲到审判周围邻近的六个国家。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二章的末了，讲到审判神的选民，先是南国犹大，再是北国以色列。第二大段指出以色列的罪行跟刑罚，一共是四章。从第三章起到第六章，我们看到神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在施行审判之前，先把罪行讲得清清楚楚。在这儿值得一提的就是第四章里头，让我们看到在审判中神慈爱的心肠，再一次提醒他的子民他过去的心愿。这句话，你们仍不归向我，这句话重复了五次之多，说明神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跟着第三段是讲到五个意象，从第七章到第九章的上半章，内容都是跟审判有关系的。最后的一段是很短的一段，在第九章最后的五节讲到复兴的应许，特别是最后一节，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神所说的。在这儿啊，神应许以色列的复兴，果然到主后1948年就实现了。神的话是不落空的。我们在这个节目剩下的时间里来思想，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念这个阿摩斯书呢？这本书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的处境？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了。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以色列北国当时的光景，做个结论，看看是不是我们现在的光景跟他们很像很像的。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经济繁荣，在第三章的十五节里那儿提到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和高大的房屋，是避寒和避暑的别墅，用象牙装饰的屋宇，引证了当时的富有跟奢侈。这种情形在现在的社会上是到处都有，高楼大厦、五星酒店、豪华别墅，这比比皆是了。贫富的悬殊就很容易暴露出来了，下岗的、讨饭的、无家可归的拥满了街头，被抛弃的婴孩没有人注意啊，没人照顾啊。经济的繁荣真的给人民都带来幸福吗？还是把人内心的污泥浊水都暴露出来了呢？听众朋友，你和我跟从主的人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是不是能过一个朴素的生活，以基督的爱心来顾念孤儿寡妇，帮助贫穷的人呢？神借着阿摩斯不是今天也在向我们说话吗？第二点让我们看到的是道德的破产。在第二章第六节，神开始指责以色列人的时候，说到以色列的人民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说出当时审判官接收贿赂屈枉正直是欺压穷人。第七节说到他们看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这句话在原文里有这样一个意思，说他们践踏穷人的头，好像践踏地上的尘土，描写当时的社会穷人被轻视被欺负的情况。今天穷人的遭遇可又怎么样呢？听说有些地方家里穷到一个地步，整个的家只有一条裤子，谁要出门才可以穿，路上发现弃婴，婴孩丢在那儿，在那个贫穷的乡村已经是啊，不成为报纸的新闻了。第七节里又讲到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神的圣名，这是指当时的道德堕落。 跌入异教的邪淫风俗，父子一同和庙里的妓女行淫，触犯的神的法律。听众朋友，今天社会的道德风气又怎么样了？婚前的性行为的放肆，婚外情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离婚的比例是日日增加，破碎的家庭比比皆是。为什么？因为神道德律被抛到九霄云外。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呼召今天的阿摩斯，向我们的社会宣告，向我们教会宣告，来警告我们，要我们悔改。第三点，也是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那就是宗教上的虚伪。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一点是最伤神的心了，是最引起神的愤怒。我们以后从第四章和第五章会读到以色列人民在这方面的错误，他的宗教生活跟实际生活是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所以百姓们殷勤的献祭更引起神的厌恶，歌唱和弹琴的声音神都不喜欢听了。以色列人身为神的选民，更应当知道这种假冒为善的行为是神所痛恨的。这些人民以为神既然跟他们立了约，成了选民，就应当在万民中享有特别的地位，就是连神也不会断绝这个牢不可破的关系。可是神是公义的，不管你是外邦人也好，选民也好，都要审判。神借着阿摩斯告诉他们，选民必须悔改，以公平和公义来取代欺骗、贪污、不公平和悖逆的行为，否则刑罚必定会临到。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又是一个什么光景呢？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是不是和我们的内心是一致呢？我们说我们是奉献给主的，是没有保留的放在祭坛上的人，但是我们的计谋，我们的脾气，我们的喜爱，是不是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差别呢？我们一面说爱主，一面却放不下世界。我们说我们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从来也不认错，总以为自己的理由充足，看不到自己的真面目，处处都是自我表现。你和我有带着基督的名牌，带着牧师长老的头衔，就以为有了特别的优待吗？阿摩斯的信息告诉我们，和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里面所说的是一样的，神的审判是要从他的家开始。教会在新约里被称为以色列，神给阿摩斯对以色列的宣言也能够用在今天的教会，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新以色列。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阿摩斯对当时以色列所讲过的话，明白神对他们的心意，来体会神今天对教会的心意。他看重我们的行为远远超过我们敬虔的外貌，看重我们内心远超过所做所说的。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太注重外表、仪式、节期，却没有表达神慈爱的心肠？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就要到了，让我在这儿把今天讲的几个重点再温习一下啊。神的呼召临到一个非常平凡的牧人来做他的出口，他的名字叫做阿摩斯。神要阿摩斯向以色列呼唤警告的信息，要唤醒他们。神清楚地指出当时以色列的光景，经济的繁荣，道德的堕落，宗教的虚伪，发出审判的警告，要他们悔改。同样的，我们今天的光景，不管是教会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正需要阿摩斯书里的信息， 要我们看到社会上的不平，道德上的败坏，宗教上虚假的操作，开始有认罪悔改的行动，来争取神的怜悯。好，时间到了，下次再跟您继续读阿莫斯书。我们预备用四次的时间来研究这一本小先知书。好，谢谢收听，下次再见。